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二十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又来到这个主日崇拜。相信大家都忙着要预备我们来度过我们这个圣诞节。是的，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唱着这圣诞的诗歌，来欢迎我们的主的降临。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想一下，在这个世上已经有太多人在庆祝他们的圣诞节。所以有人曾经这样说，作为教会我们不应该来趁这一个热闹啊，就是不是因为世界的人这么欢迎的来庆祝这个圣诞节，我们更需要注重的，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我们应该要回到，应该要注重，要回到圣诞节的核心，这是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庆祝圣诞节的时候都是很商业化的啊，你跑到这个shopping mall 里头，购物中心里头，你就看见都是很商业化。在这个世上人都庆祝圣诞节都是很世俗化的，都是很注重人自己的享受，很注重人我自己高兴吗，快乐吗。但是这不是圣诞节的目的，圣诞节的核心思想是耶稣基督。很多人都以为圣诞节是庆祝什么，庆祝圣诞老人的生日，这都是错误的。圣诞节不是只是光是要看一看有没有圣诞的灯饰，圣诞的这个圣诞树，圣诞的礼物。其实更重要是圣诞节的核心中心思想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记得很多年前曾经听过一位年长的牧师跟我讲说，我一直都把他记下来，所以他说应该唯有基督徒最懂得来过圣诞节，是不是？应该唯有基督徒最懂得，最明白知道怎样来过我们的圣诞节。但愿今年的圣诞节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来说应该看为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路加福音第二章这一段经文，上一个礼拜在我们的联合崇拜里头也讲这一段经文，我今天要讲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圣诞节里头我们应该要来报佳音，报佳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个圣诞节的核心要讲出来。那报佳音的由来是怎么的？很多教会都有报佳音，我们教会在24号晚上也有报佳音，有些教会或者基督徒的团体，他们就跑到不同的地方来唱圣诞的诗歌，或者圣诞的音乐，要让人家知道圣诞节的目的和重心思想是什么。但圣经里头却告诉我们报佳音的由来是怎么来的。 是按照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是很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们，头一次的爆炸音是怎样发生的。让我们一块重新的再来念这一段的经文，一块来。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当年就是天使向着一群的牧羊的人告诉他们说，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通过天使来告诉他们的。很明显这里说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甚至于要从天上而来，这是关乎整个世界里头所有的人。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新闻报道的记者，他去到现场看见这个现场的事情，那就报道给所有的人知道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是什么事情？让我们再念下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了救主，救主已经降生，这就是这个圣诞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那个核心的思想，中心的思想，就是基督已经来了，救主已经来临了。其实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一直在受压迫，受到外邦人的压迫，他们的生活很辛苦很劳累，他们看不见盼望，看不见光明，但是现在给他们一个佳音，美好的佳音，告诉他们说救恩已经来了，这位救主他已经出生了，就是表明说你们是有盼望了，盼望在这里已经有一个起头，因为救主已经来了，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佳音。我们再看一看，在什么时候报这个佳音，这个佳音，这个美好的佳音是什么时候发出来的，人在什么时候听见这个美好的佳音。按照圣经里头说，当年有一群的牧羊的人，他们做着平凡的工作，他们在旷野的地方来看守着他们的羊群，他们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都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是轮班来做这个工作。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一群牧羊的人，他们是在值夜班，他们在值他们的夜班，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在家里睡觉，这就温暖的家里头享受的时候，他们还要在旷野的地方没有家，他们只是看着一群的羊群，看守着他们，尽他们的责任，尽他们的功夫。不要忘记，就是在这个夜间，这个美好的佳音就发出了。当人以为现在是黑夜，现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却是最重要的一个时候。不晓得你的人生经验了多少个夜间，很多人不喜欢夜间，尤其是我们年纪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到晚上的时候都不喜欢出门的，对不对？常常说、哦、晚上有聚会，他说哎呀晚上聚会不来了，为什么？他们都怕黑夜，对不对？黑夜走路不方便，有危险，或者是黑夜可能我就不懂得开车，也不懂得看交通的情况、哦、我们都很惧怕夜间。最近我们一个经验，就是在礼拜四的晚上，在我们家里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十年来师母都帮一个很好的朋友来帮他们看护他们的小狗狗，每一次当他们要出门去旅行的时候，就把他们家里的狗狗就交托给师母，就放在我们家里来看顾他，已经有十年长这么多的时间，所以平常也有时候也过去看看他们。所以刚好礼拜三他们就要出门了，然后就把小狗狗叫在师母我们家中，但是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小狗狗已经生病了，病得很厉害，所以其他几个主人很不放心，但是他却已经他的飞机票已经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现在不能不走了，所以他又就暂时离开三个多礼拜。 把狗狗交在我们的家中，但是很关心，盼望我们好好的来照顾它，我们也尽量做这件事情。但是到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到几乎到半夜的时候，就发生这个，看见这个小狗狗出现了很严重的健康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很可怕，所以我们马上就做决定，说我们要把它送到这个动物这个医院里头。这个医院是24小时都开放嘛，在 Vancouver 那边，在 West Broadway 那边，还有往前走，往北边走一点。所以马上就出门开车，我就开车，师母就抱着这个狗狗啊，就跑进到车里头，我就一直开车。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在这个夜间开车这条道路是怎么长的，因为师母就感觉到，啊，这个狗狗已经很危险了，很危险了，很可怜。师母还是说，这个狗狗好像眼睛，一对眼睛瞪住师母，就告诉他，我很辛苦，我很辛苦的样子。当我把汽车开到这个动物医院的时候，这医生检查过说，这个狗狗已经走了，没有了，走了。师母就很伤心，因为这个狗狗是在他怀抱里头是离开的，是去的，所以很伤心很难过。每一次他闭上眼睛，他好像就看着这一个狗狗的一双眼睛就瞪住他一样，所以他就很心里头很受到破洞。这是夜间里头发生的，夜间总是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你知道吗？夜间也包括是黑暗，包括惧怕，也包括危险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人生里头。我们的夜间可能回顾我们过去的人生，我们发现我们的夜间太多了。夜间也是我们伤心难过，夜间也是我们哭泣的常常发生的时候，这是夜间。但是你知道吗？夜间也是影响着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在约翰福音我们查经的时候看过，在约翰福音13章里头告诉我们，撒旦就是魔鬼的作为也是在夜间。当时告诉我们，耶稣的一个门徒犹大，他确定要出卖主耶稣的时候是在夜间。圣经说哪个时候是夜间？基督徒在我们灵性的生命里头，我们常常出现夜间，是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是我们最没有信心的时候，是在我们最多抱怨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灵性里头的一个夜间。但是在这个夜间，这可怕的夜间当中，主却给我们有荣光，主却给我们有盼望，主却带给我们有生命里头的喜乐。当时主的荣光叫着这些牧羊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虽然他们当时还在非常的惧怕的当中。我记得就约翰福音第8章里头，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是世界的光。这就是当这个世界都在黑暗，都在夜间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光。所以他说，跟随着耶稣走的就不在黑暗里头，他要得着生命的光。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有生命的光；没有主耶稣，我们的生命里头都是夜间，都是黑暗，都是彷徨，都是没有希望，都是惧怕。但是感谢主耶稣，他降生，他降临了，就是把光带给我们，把生命的光带进我们的里面，驱去我们生命的夜间。所以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生命里头有许许多多的夜间，包括现在可能你心灵里头还在一个夜间当中，但你知道主的荣光要来了，要给你带来盼望。所以不要悲哀，不要悲伤，要相信主的带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里头也是说这样说，你趁着有光就要信从这光。所以说这光已经来了，你赶快的来相信，赶快的来跟随他。 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知道耶稣是光，但却不愿意来相信他，不愿意来跟随他。过去这么多年的圣诞节，你跟随主的光有多少？还是你追求着这个世界的东西，忘记了主耶稣是你生命的光？趁着还有光，趁着还有时间，趁着我们还有这个机会，要赶快的来相信他。不单只相信他，还有跟从他，这是很重要。很多基督徒只有一个相信，但却没有跟从，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去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还是做一个信徒，还没有进去做一个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我们要每一天的跟随他，背着他的十字架，做他的美好的见证。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光照在黑暗里头，黑暗却不接受光。撒旦就代表这个黑暗，所以他不喜欢光，他不喜欢主耶稣。这个世上不是一样吗？很多人都喜欢过圣诞节，却不要耶稣基督。所以现在都没有人说是 Christmas， 只能说是 Holiday，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不要忘记 Christmas 之前是什么，是 Christ 在前面，是基督，有了基督才有这个节日，这是我们需要注重的，也是传福音报佳音的时候要注重的。这个核心就是基督已经降生，带给我们有生命的光，这么重要的事情。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属灵的事情。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这一段话，一块来。
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交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的征战。
很多人很惧怕提到魔鬼撒旦，甚至不敢去提到他，但是圣经里头却许许多多次的来告诉我们有关于撒旦他的事情，也包括说基督徒到底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这里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他撒旦征战的，是打仗的。他用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摔跤，就是说好像人与人在角力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付出力量来对付他，要严谨的用力的来对付他。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掌舌这个幽暗的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他的掌权者，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是这一个撒旦魔鬼。但是我们不要把战场搬回我们的家里，但是我们自己的基督徒家庭里头也好像一个战场。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相处的时候，但是千万要记住，这是魔鬼撒旦给我们的试探和攻击，也不要把这个战场搬回我们人与人之间、基督徒与基督徒的中间。我们要注重的要看，我们要打属灵的战争。今天神已经把这个责任交托给我们了，但是我们不要惧怕撒旦。很多人都很怕他，其实圣经告诉我，我们不需要怕他，因为撒旦不是无所不能的，很多东西他做不了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相信神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讲得非常的好，让我们一块来念哦。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
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说，从神生的神必保护他。我们都是从神而生的，因为我们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所以神一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只管的来依靠神，信靠他，顺从他。那魔鬼撒旦不能伤害我们。所以刚才不是说吗，魔鬼撒旦不是无所不能的，唯有我们所相信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凡事都能，但是撒旦魔鬼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只管的好好的来专心的来跟从我们的主。所以雅各书第四章第七和第八节里头也是这样说，我们一块来。
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既能信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感谢主，这句话就是再一次给我们强调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要抵挡魔鬼撒旦，他就离开我们，他就逃跑了，但是不敢在我们面前。我们但是我们需要亲近神，唯有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和他的攻击。感谢主，这都是圣经里头很明显讲到的，也多次多番的告诉我们，这是属灵的真理，我们要好好的记住它。说不要惧怕，我们只管的来亲近神。当我们报佳音传福音的时候，撒旦魔鬼要来搞扰我们，拦阻我们，破坏我们。当我们要开布道会的时候，撒旦魔鬼要来攻击我们，要来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惧怕，好好的来信靠神。当你要上你的家里的人要传福音，当你家庭里头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你要传福音的时候，魔鬼撒旦总是用很多很多种方法来阻止我们，拦阻我们。但是我们要亲近神，撒旦魔鬼的工作就远远的离开我们，逃跑了。这圣经里头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最后我们讲到启示录第十二章，也是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属灵的事情，要我们一块来。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感谢我们的主，这是启示录里头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唯有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他的国度是永远的。撒旦现在所做的只是暂时的。其实在启示录里头已经把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说撒旦喜欢控告我们，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把他打败了，就好像把他睡觉一样，把他睡去去了，打败了。所以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我们好的依靠他。圣经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魔鬼撒旦总是一个控告者，好像他曾经在旧约圣经里头，他来到神的面前来控告这个义人约伯，控告他，对不对？但是今天魔鬼撒旦还在来控告着我们，控告着包括基督徒在内。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魔鬼撒旦来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有亏欠，心里头就有畏惧。撒旦常常提醒我们，某某时候你曾经犯了错，什么什么时候你曾经犯了罪，在过去年轻的时候你犯了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失败，常常在控告着我们，以及我们不敢站起来来做见证，以及我们不敢站起来来侍奉神，以及我们很软弱，不敢来传福音，因为他是控告者。我们记住这件事情，每一次当你心中有这一种思想的时候，可能我说可能是魔鬼撒旦要借着这些过去的东西，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来控告着我们。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彻彻底底的把撒旦打败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说成了，对不对？两个字 is finished， 成了。因为他已经把魔鬼撒旦他的计谋完全的粉碎，完全的打败了。所以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曾经对门徒他们说，看啊，我曾经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就是说他已经失败了，好像闪电一样，他已经失败了，再没有能力了。所以我们不用惧怕他，我们只管来信靠神，跟随主。所以发现无论是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无论是主耶稣，他都讲过有关于魔鬼撒旦的事情。但是最重要是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他，只管好好的祷告亲近神。因为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来亲近我们，魔鬼撒旦也要逃跑了。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撒旦魔鬼喜欢来试探我们，阻扰我们，但是我们倚靠神，我们一定可以继续的来侍奉他。启示录十二章也说，我们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宝血。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羔羊， 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你能胜过撒旦，不是因为没有罪，那是因为有主的赦罪。我们一块来念这句话好不好？一块来。
你能胜过撒旦，不是因为有罪，乃是因为有主的赦罪。
把这个你改为我好不好？
我能胜过撒旦，不是因为没有罪，乃是因为有主的赦罪。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我们都是罪人，但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基督羔羊的宝血已经赦免我们，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凭着信心来到主的恩座前来向他祷告，也可以站起来侍奉他。弟兄姊妹，主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你可以勇敢的站起来侍奉神。真的，神已经赦免了我们过去所有的过犯，你只管在主的面前站起来传扬他，在这个圣诞节传报这个美好的佳音。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里头说，基督的宝血是怎样的，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这个和平。感谢主的恩典，这个和平也就是和好的恩典，借着基督羔羊的宝血已经建立了。所以我们跟神之间过去是为仇的，现在因着耶稣已经降临，耶稣已经降生，所以我们通过他的所流的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两只手都钉在十字架上吗？一只手钉在这边，另外一只手钉在另外一边。但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好比一只手拉着神的手，耶稣的一边手拉着神的手，另外一只手拉着人的手，这是我们的手。这表明耶稣就是中保，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以至于通过主耶稣，通过相信主耶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不是吗？这就是十字架的奇妙，十字架的恩典的奇妙。所以耶稣是一只手拉着天父上帝的手，一只手是拉着我们，所以我们是通过主耶稣就与神和好。感谢主，这就是圣诞节的核心思想。耶稣来了，来到世人的中间，把生命的光光照在我们的里头，所以我们不在夜间，不在黑暗，也不在恐惧的当中。不单只是通过羔羊的宝血，也通过我们所做的见证。所以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们的见证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你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见证，或者一些见证可以告诉人家。圣诞节就应该告诉人家，你在耶稣里头有什么经验，在主耶稣里头有什么恩典，告诉他们。我们曾经都有失败，我们过去都曾经有错误，但是告诉人家，感谢神，耶稣基督更改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人生。就把这个见证告诉人家。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不是说吗？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做主的见证。所以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做这个见证，也是依靠神的爱和圣灵的能力，依靠他侍奉他。如果今年你还没有分享见证，找紧机会告诉人家你有一个见证跟人家分享。可能你家里的人正在等候着你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可能你的朋友当中有人正在等候着要听一下你的见证，你知道吗？把握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个见证，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那就靠着神的爱和圣灵的能力和他的恩典领导我们。所以难怪在报佳音的时候，最后这个 天使他们也在唱一首美好的赞美诗歌，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的平安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是美好的一首诗歌。原来怎么荣耀的上帝却愿意把怎么宝贵的平安赐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他所爱的人，他是用重价，已经付出了重价，就是把他最爱的唯一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都做了他所喜悦的人。在座的当中有年长的，有中年的，也有年轻的人，感谢主。你知道吗？你是神所爱的人哦，你是神所喜悦的人哦。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了，叫一切上信的都可以得着永生。感谢神，我们是神所喜悦的。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看不到有平安，常常看见在某某地方有打仗，某某地方也有地震。昨天不是发生在印度尼西亚有什么，有海啸，就是海啸好严重，破坏，有交通的意外。在如果你去现在去英国旅行，小心了，飞机场都停了。为什么有无人飞机在飞机场的附近，影响着飞机都不能升也不能降？为什么？太多危险，太多麻烦。但是唯一在耶稣里头，我们有真正的平安。耶稣的平安来了，就把我们生命里头的夜间取走了。现在你还有生命的夜间吗？依靠主耶稣的平安，你就从夜间里头都可以看见生命的光，因为耶稣就是世界的光。所以真光就带给我们有平安，我们要握在神的光中。当时的牧羊人听见天使给他们的这个美好的消息，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你看圣经是怎么说，圣经说他们彼此的来谈话，彼此的来说，去，就一个字，我们去伯利恒，去看一看这一位救主，主耶稣，他已经出生了，我们要看看他，因为这是主所指示我们去做的。这句话已经很丰富地告诉我们，这一群牧羊的人，当他们听见这么美好的一个福音的时候，他有行动，他们有行动，而不是光是听没有行动。很多人都只是听听而已，却没有行动起来。包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我们懂得圣经的道理很多，却没有把它行出来，是同样的。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却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人家。所以他们是愿意去往把这个事情弄个明白，看个明白，所以他们就急忙的去了。他不要等到明天，他马上就走了，马上就起行了，就要去看。他们去看，结果他们就寻找就寻见了主耶稣。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可以想象当时候这一群牧羊的人是多么的兴奋，多么的快乐。当他们看见这个出生的主耶稣的时候，就证明这个天使所讲的福音是真的，就是说今天有一位救主已经为我们这些穷苦的人、受苦的人、悲伤的人已经降生，他是我们的盼望，他就是我们生命的光。如果你一生在过去东奔西跑，都在寻寻找找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圣诞节，你是否愿意认真的来寻找基督，以及寻找他，一直能够找到他，寻见他，你是否愿意这样？不要只是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不要只是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只是礼拜天才来教堂一次。平常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找到基督，遇见基督，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否愿意？这个圣诞节找到圣诞节的核心思想，就是跟基督有一个美好的个人的一个关系，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不是说吗？你们祈求的 就得到，你们寻找的就给你们寻见，敲门的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一个应许的话，你凭着信心你就找到了，找到基督，找到这个真光在你的生命当中。结果怎么样？这一群牧羊的人看，已经看了，知道主已经战胜了，他们就回去了。回到哪里？回到他们的羊圈的当中，回到他们工作的伙伴的当中，也可能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也在路上告诉他们社区的朋友邻居，告诉他们所做的事情，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我们一个责任就是报佳音，传福音，让人家知道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们就把这话传开了，传开了，更多更多的人听见而知道。这就是教会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要做布道的聚会，搞布道会。有人常常说，哦，一年搞一两次布道会做不了什么。我跟大家说，布道会我们还得做，但是更重要，平常的时候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做见证，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关心别人邻里的需要，以及当布道会来的时候就可以邀请他们来一块的来听这个福音，以及可以决志相信主耶稣。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没有传道的人怎么可以听见？如果还没有人去传扬这个福音，就没有人听见主的救恩。这讲得很好。今天我们不单只需要牧师，不单只需要传道人，我们更需要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的生命里头传这个福音。因为如果你没有去传，人家别人就没办法听得见。圣经怎么说？当时听见这些牧羊人的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些人都很诧异，就是 amazed， 很 amazed 他们所讲的。那就是说，他们不单只相信，而是他们生命里头受到触动，受到感动。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们所传的福音，不要小轻看你们所分享的见证，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刚出来传道，有一个经验哦。有一次我上一群的人来传福音，我不是讲道了，就是坐在他们当中来分享一下主耶稣的救恩。我当时是主要对着一个人来讲的，但是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几个人就说我不相信，我不愿意相信，他就离开了，他就走了。但有一点失望，对不对？有一点失望，你传福音这个人说我不信了，我不相信，他就走了。但是我很诧异的，忽然之间在他旁边中间有一个人跑出来说，哎，我想相信这一位主耶稣，你所讲的我很感动，我愿意相信，感谢神。我当时的目的不是像这个人传的，是像哪个人传的，但哪个人他不愿意来接受，不愿意来相信，但在旁边的人他听了，他听进他的心中，他就有感动，这是圣灵的感动。我还担心他是马马虎虎的上心来应付我一下，我就再一次跟把福音再上这个人再讲一遍，结果他都真心来上心，结果都做了基督徒，一直到如今这么多年过去，这个当年上心耶稣的人还是热心的在教会里头侍奉神，感谢主。诧异 amazing。不要轻看我们所传的福音，神要用的，用你的所传的福音，用你所讲的见证，用你所做的功夫。今天你们所做的没有是浪费的，没有是突然的。你传福音可以接着唱诗歌的来传福音，接着你的读圣经，接着你的祷告，接着你的服事，接着你的做见证，都可以传扬福音。这是 very amazing。当你愿意让神来用的时候， 魔鬼撒旦不可以拦阻你，他要远远的逃跑，因为你亲近神。神是大能的神，圣经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可等佳美。你所做的神为看重的，你所走的这个福音的道路，神要赐福给你。所以人生的夜间马上要过去，但主的光已经来临。你今天愿意传这个福音吗？在圣诞节把最好的礼物送给人，就是耶稣基督。阿们，
阿们。